cells. In particular, we're CSF3 to 10, which is one of the, I think, also challenging passages in the
scripture. 学习马太福音当日子的，现在进入马太福音27章，特别是3到10节是有关加略人犹大的结局。那我们看看我们能从这段经文里学习些什么。马太福音26章69到75节中说到彼得三次不认主，那三次彼得分别说我不知道你说是什么人，这句话记录在马太福音26章70节。第二次他说我不认得那个人，在马太福音26章72节。最后第三次他说我不认得那个人，26章74节。彼得否认他曾与耶稣一起。根据约翰福音18章25节，彼得否认自己是耶稣的门徒之一，然后他否认与基督有任何的关系。这可以在路加福音22章57节里看到。彼得这些话确切的应验了主在路加福音22章34节的预言。这句经文说，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在我们进入今天的经文之前，有几个功课我们需要思想。第一个是撒旦的攻击是真实的，非常残酷的。没有人能用自己的力量，没有人能用自己的力量抵挡他。我这么说不是在像说基督教的一句老话。是的，比撒旦是邪恶的，他虚假的控告信徒，动摇他们离开神。想想耶稣的门徒犹大彻底的被撒旦利用，成为将耶稣交给犹太人和外邦人邪恶的手中的工具。彼得三次不认耶稣，耶稣其他门徒也逃跑了。那么确切地说，那天晚上没有一个人成功地抵挡了撒旦。如果我们警醒祷告，如果我们不警醒祷告，我们也会经历耶稣11个门徒所遭受的。我们可能会成为不认主的人，我们可能逃离神的真理之路。第二个功课是我们不要相信自己的智慧。当彼得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生存的本能比什么都重要。无论他以前的想法和决心是什么，那天晚上他失败了，背叛了主。彼得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背叛主，会不认主。我不是羞辱彼得有关他的失败，只是将心比心，我们都会比他好。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那是出于神。当我们依靠自己的智慧时，我们只有失败。这就是我们注定会这样。我不知道为什么神允许彼得陷入试探。如果彼得在这里站立的稳，可能是对我们有更多的鼓励。但是神允许彼得陷入试探，一定有很多的原因。我们可能无法从神的角度找出一个特别的理由，因为神的旨意是完全的，并且都为着他的荣耀。我们无法明白他无限的智慧。尽管这样，让我试着找出一些神允许彼得失败的原因。首先，在神圣的智慧中， 彼得需要经历一个失败。他是耶稣的首席门徒，耶稣离开他们后，他将成为教会的领袖。他需要成为一个更 成熟的人，并且为他在基督教会中的角色受属灵上的训练，从而得到更好的装备。他需要得到更多的训练和造就。若是他一直都一帆风顺的话，他就容易自大，不能理解别人的失败。彼得的性格需要被塑造，他经常被称为浮躁的彼得，一个经常说话不经过大脑，也常常冲动的以身犯险。他可能被誉为一个勇敢而有信心的人，他就是那个有勇气跳下船走在风浪中的人。这段故事记录在马太福音14章。他因自身身体力量产生的自信心必须受顺服。性格塑造需要大量的时间和挑战。属灵的品格需要很长时间的去塑造。这件事也必须教导彼得有关神的良善和怜悯。作为初期教会的领袖，彼得将面临许多具有挑战性的情况，特别是有关信徒的失败。在面临逼迫和困难的时候，一定有许多信徒失败。他可能会批评那些失败的信徒，但是他自己的失败必是教导他要谦卑有怜悯的心。有热心但属灵上不成熟的人，往往对别人动辄就评头论足。那些一帆风顺凡事顺利的人，很多时候不能理解一个失败软弱的人他们所面对的。彼得成为一个大有信心的人，并且没有认为自己比别人强。第二，彼得通过这个失败变得成熟，并且更好地学会与主相交。他必须学习到他不能独自抵挡，而是在一切事上依靠神。失败往往使我们更明智，让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和神。有些功课我们无法从别人那里学到，只能从我们自己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彼得在失败中成长，像彼得一样，犹大也失败了。然而他的失败与彼得大不相同，所以他的结局也和彼得不同。犹大却是一个地狱之子。无论如何，我们不得不说犹大是圣经中最有特权的人之一。他被拣选为门徒，他听过主的声音，并且从主那里学到各样属天的功课，直接的学到主的许多教训。他所看到的、听见的、所经历的，是我们今日无法比较的。尽管他拥有特权和殊荣，他的结局是可怜、毁灭、徒劳、凄惨和悔恨的。我们今天上午要看的经文为我们提供他死亡的见证。知道他的生命和死亡，我们必须学习教训，祈求主以他的恩典保守和扶持我们，并且我们要有决心，忠心到底。让我们从今天第一大点开始，就有关犹大的 犹大之死的预言。让我们从使徒行传1:16-20这段经文开始说起。让我们把圣经放到使徒行传1:16-20。这段经文说，弟兄们，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他本来列在我们数中，并且在使徒的职任上得了一份。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以后身子扑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道这事，遂按着他们那里的话，给那块田起名叫亚格大玛，就是雪田的意思。因为诗经上写着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又说愿别人得着他的职分。神在一切事上有至高的主权，没有任何事情的发生是他所不知道的。使徒行传1:16，彼得对其他的使徒说，所有的事情包括犹大的背叛和死亡，都是在圣经中被预言的，所以圣经的话必须应验。根据圣经的预言，犹大偏行己路。我希望这个信息不会令我们中间任何人关于神的属性和他的圣洁感到困惑。可能有些人持有宿命论的观点，即认为犹大必须背叛耶稣，因为他注定要这么做。我们要记得，根据彼得的理解，犹大是谁？彼得是怎样解释犹大的呢？犹大给那些捉拿耶稣的人做向导。彼得告诉他们有关犹大卖主的罪，他指出了犹大的责任。在神学方面，我们可以说这是有关人责任的功课。与此同时，圣经的预言告诉我们，犹大邪恶卖主的行为不能阻挠神和他的救赎计划。相反，神甚至使用犹大的背叛成为完成他救恩计划的工具。在这方面，现在我们看到了神至高的主权。犹大是一个贼，不是被逼的，是他自愿的。他罪恶而腐败的心被撒旦掌控，撒旦希望借着他杀害耶稣，并不知道这可以实现救恩的计划。撒旦伤了救主的脚跟，但救主伤了撒旦的头。这说明，即便是坏事、邪恶的事情，以及我们眼中看为不好的事情，都不能阻挠神的旨意。甚至这些事都可以成为神用来应验他旨意的工具。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犹大首先不需要来自撒旦的任何帮助去卖主。我希望你们能了解这一点。他卖主并不是因为撒旦先试探他的，圣经上不是这么记载的，而是他的贪婪导致他为了30块钱卖主，然后撒旦进入他的心，掌控了他。人的本性是与神为敌的。犹大的生活和行为应验了圣经的话。 犹大可能希望他对耶稣所做的事不会影响他与神的关系，但这是一个虚妄的幻想。他得着应有的审判，难逃神圣洁的面。神知道他的名字，甚至圣经也提到他。他所做的没有神不知道的。特别是《使徒行传》一章十六节，圣灵借大卫的口预言了有关犹大的事。圣经是神的话语，告诉我们我们该有的生活和行为。这意味着我们的生活必须受到神的管制，并且神的话必是真实的。就像我们今天唱的，要信靠顺服，我们无论做什么，无论他派遣我们去哪里，我们都去。这才是我们应有的生活和行为。虽然我们生活不像犹大一样被圣经预言，但有一天我们的生命将以神的话语被评估和衡量。这就是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所宣告的。这段经文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经是我们的生活准则，无论我们所思所想所做的事，都最终要以圣经来衡量和评估。所以我们要受到神的话语，我们要听神的话语，受他的管制。圣灵借大卫的口说到犹大，我们在说的是圣经的默示，虽是大卫说的，但那些话是神的话。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很高兴地听到宣讲神的话语。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中二章十三节中说，为此我们也不住地感谢神，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当保罗向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宣讲神的话语时，他们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所以当神的仆人向帖撒罗尼迦教会宣讲神的道时，他们就以是神的道领受了。当我们的心灵或教会复兴时，神的道，神的道在我们里面加增了。这个表达我们会在使徒行传中找到。神的道在我们心里加增了，我们对神的道更加的渴慕。今天许多人都对神的道失去了兴趣，而是去寻求那些神迹异能。然而在早期的教会，在早期教会每当有神的每当有大事有大事件大复兴时，神的道在他们心里都加增了。所以当你们有机会来学习神的话语时，不要忽略了这样的机会，要常常的学习昼夜思想。我希望你们都不要错过学习神话语的机会。现在我们要看看诗篇《使徒行传》一章二十节， 这句经文说，因为诗篇上写着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彼得谈到在马太福音27章三节记载，最初犹大收着，犹大收到后来丢在祭司长和长老那里的30块钱是怎么被用掉的。他们祭司长和长老决定不把钱收到圣殿的库里，就用那钱买了摇户的一块田，为要埋葬外乡人。这可以在马太福音27章7节看到，因为这笔钱是沾了耶稣的钱，他们明智的知道这样的钱不应该用于圣殿。不过另一方面，他们很惊讶的是，他们居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手也沾了血。他们看到这钱是血钱，却没有看到自己的手也沾了血。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有关宗教的假冒伪善。他们可以看到别人的所有问题，却看不到自己的。用这钱买地，也应验另一处的圣经预言。因此，《使徒行传》1章20节一开始就说：“因为诗篇上写的说。”圣经没有记录神过去、现在和将来所做的一切事，而是记录那些可以使我们受益的事。罗马书15章4节前半段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使徒行传1章20节引用诗篇69和109篇里的话。诗篇69篇25节说，愿他们的住处变为荒场，愿他们的帐篷无人居住。诗篇109篇8节说，愿他的年日短少，愿别人得他的职分。诗篇109篇是一篇咒诅诗，包含了一些强烈的字眼，针对写诗人的敌人。使徒行传1章16到20节将这些话应用在犹大身上。这些诗篇的用词严厉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诗篇109篇6到13节是这么说的。诗篇109篇6到13节，诗篇109篇第6节，愿你派一个恶人辖制他，派一个对头站在他右边，他受审判的时候，愿他出来担当罪名，愿他的祈祷反成为罪，愿他的年日短少，愿别人得着他的职分，愿他的儿女为孤儿，他的妻子为寡妇，愿他的儿女漂流逃犯，从他们荒凉之处出来求食。愿强暴的债主牢笼他一切所有的，愿外人抢他劳碌得来的，愿无人向他延绵施恩，愿无人可怜他的孤儿，愿他的后人断绝，名字被涂抹，不传于下代。这段经文真的是非常用词非常强烈，这样的话令那些只相信神的爱、不相信神审判的人感到震惊。耶稣在约翰福音13章10节中对他们说：“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犹大是不干净的。”耶稣在约翰福音13章18节中也说：“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他指的是犹大。从这些话来看，耶稣一直都知道，在他的 他的十一个门徒与犹大有很大的差别。在约翰福音六章七十节，犹大也被称为魔鬼。犹大在永恒的刑罚里，犹大在最终面临身体和灵里的死亡。现在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点，有关犹大强烈的负罪感。让我们再读一下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三到五节，我们一起读这三节经文。马太福音二十七章第三到第五节，让我们一起读。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然后就后悔，把那三十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的。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首先，我们可以将他与彼得进行比较，有关他们所犯下的罪恶和后来的负罪感。两个人都犯罪得罪耶稣，一个卖主，而另一个不认主。我们可能不需要再说犹大的罪恶了，我们一直都在谈论他的罪恶。现在我们将注意力转向彼得。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七十四节记录彼得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罪。这句经文说，彼得就发咒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立时鸡就叫了。很长一段时间，彼得的发咒起誓令我费解。我的问题是，他发咒起誓谁呢？他咒诅主吗？这个问题让我非常的费解和疑惑。威廉·兰指出，这节经文的这句话在希腊文本中特意没有一个对象。也就是说，彼得虽然咒诅起誓，但在希腊文本中没有提到他咒诅起誓，他起誓咒诅谁。这让我非常的费解，我不知道他咒诅谁。肯尼斯苏维斯解释说，犹太人的习惯是像《使徒行传》二十三章十二节那样发咒起誓。《使徒行传》二十三章十二节，在这里有一群要杀害保罗的人，他们下决心要杀他。这句经文说，你们愿意一起读这段经文吗？说到了天亮，犹太人同谋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这句经文说，犹太人同谋起誓，他们咒诅的是自己，说他们若不杀保罗就不吃不喝。保罗在加拉太书一章八到九节求咒诅降临在那些传不同福音的人身上。启示一词也出现在希伯来书六章十三节，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启示一词的意思是郑重声明宣言的真实性。 也就是说，结合这些背景和犹太人的习俗，彼得并不是用粗俗亵渎的话咒诅了主。彼得突然意识到自己处于危险的境地，全力以赴侍服那些与他争论的人，因此他就发咒起誓，他不认主。或说他不是主的门徒之一，也就是说，当他起誓时，咒主的对象是自己。如果他说他不是耶稣的门徒，这句话是谎话的话，咒主就临到他自己身上。这就是把彼得发咒起誓的，的情况。彼得没有犯亵渎的罪。事发突然，彼得的话还未落音，他就意识到蹊跷。我们可以比较两个人的负罪感。所有的对观福音，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都极其简短地说到彼得的悔改，也提到了彼得的哭泣。Richard Lansky 给我们一些对彼得悔改的见解。他说，马太和路加使用一个希腊词，其中指出他哭出声来了，但是马可使用了一个更具描述性的希腊词，描述彼得的流泪。马太和路加还特别的说他就出去痛哭了，指的是他哭得极其伤心，显示他的难过和内疚。根据路加福音22章61节，在彼得第三次说不认主的时候，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合理的解释是，耶稣从他被非正式审讯的地方出来，正经过庭院，彼得那一刻，他看见彼得转过身来，彼得公然不认主，是应验了基督的预言。雷马威廉描述了彼得第三次是怎样彻底的不认主。首先，彼得假装无知，说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然后他不承认是基督团队的成员，说我不认得那个人。最后，他彻底的否定与耶稣有任何的关系。耶稣事先知道这些事情的发生，但他仍然爱他的子民到底。加略人犹大卖主是一个巨大的不幸，他天天听到真理，却没有接受。他与耶稣在一起，听到耶稣的教训，与耶稣同行相交。几乎是过去3年多的每一天，犹大听了曾经在这世上最好的圣经老师的教训。他不仅听了真理，而且看到耶稣基督完全的活出真理。不过，他并没有为他所听到的真理，他并没有顺从、听从真理，他不相信耶稣。相信耶稣，他没有为不信耶稣为他个人的救主后悔，他自愿的卖耶稣给他自愿的将耶稣 卖给犹太人，想要害耶稣的人，他不认主。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六节中，他被称为贼，他很贪心，他卖主也是为了获得30块钱，他设法隐藏他暗中得着的，并且一直在耶稣十二门徒团队里负责管钱。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相信，每个人都必须相信他，但他利用这一点做贼。他后悔卖耶稣，却没有悔改他不信的罪。第三，我们不能错过从这次悲惨世界中吸取教训的机会。我们必须学习真理，并使用和顺服真理。我们不应该在周复一周去教会，甚至在一周中也参加查经班后，认为我们只要能参加就能讨神的喜悦。当我们听到真理时，我们绝不能心里刚硬。犹大听得越多，他就拒绝的越多，他越是拒绝，他的心里越发刚硬。3年多与耶稣同行，使他的心里刚硬。真理无法进到他败坏的心。他听得越多，拒绝越多，越是拒绝，越是心里刚硬。我恐怕我们中间也有一些人是这样的。作为牧师，我的职责是建立一个教会团体，爱主，让真理进到每个人的心中，进到他们的思想、行为和生活里。犹大的良知变得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使他不再感觉圣经的批评和圣灵说服人心的力量。犹大的内心逐渐变得刚硬，成为魔鬼的便利居所。最终他卖主自杀。我们不要忘记，在人的眼里，他只与耶稣分离几天，就是在耶稣上十字架的前几天。但是，确切说，他从未有过与耶稣真实意义的同在。这意味着人只看到外表，却不能看到内心。因此，我们不应该以外表来判断人。最热心外露的属灵人士，可能是最危险的属灵骗子，假冒为善的宗教，假冒为善的人，看起来都是极为属灵的。只有神知晓人心。接下来让我们看看有关他死亡的解释。犹大的悲惨死亡令我们悲伤。首先想一想，他来自隐基地和别士巴之间的一个犹太城镇，他是唯一的出自那地方的使徒，所有其他人都是加利利人。他到底是不是施洗约翰的门徒，都只属猜测。很多圣经学者猜测他曾经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他对耶稣甚至施洗约翰都感兴趣，可能是出于爱国主义和宗教热情。在那个时代，任何兴起的预言事工都可能意味着弥赛亚要来了，他是有意参与其中的。 许多犹太人，那个年代犹太人都希望看到耶稣可以带领他们摆脱罗马帝国的掌控。他们要从压制下被释放出来。犹大是耶稣早期事工的十二门徒之一。我们没有发现犹大早年有什么特别的属灵特质，其余的门徒也差不多。然而，从耶稣受欢迎程度开始减少的时候，犹大的不同开始显现出来了。因为耶稣拒绝为以色列担当政治弥赛亚的角色，这样耶稣一直都是很受欢迎的，直到耶稣拒绝担当政治弥赛亚角色的时候，只剩下少数的忠实跟随者，只剩下少数的忠实跟随者，许多人都离开了他。所以约翰福音六章记录耶稣问他的门徒，你们也要离开吗？耶稣知道不仅仅有许多追随者离开，而且他要被他自己的人背叛。然后撒旦进入犹大，犹大屈服撒旦的工作，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失去了他的人性。犹大还能为自己所做的事感到后悔，所以他回到祭司长，把钱丢在圣殿里。他为自己的事感到悔恨。我们觉得有趣的是，主称他为魔鬼。约翰福音六章七十节里记录的。而在当时，耶稣的其他使徒都没有看出犹大有什么不同，犹大仍然担任管钱的职责。只有在事发后，犹大才露出真面目。这是一个警告，首先对犹大，然后对使徒，最后是对所有读这段记录的人。黑暗的力量已经成功地渗透了被拣选的人中。这里有一个人，从那时起就是魔鬼手中的工具。我希望并祈祷我们中间没有人处于这样一个可怜的状态。我们应该查验我们的心，确保我们行在主里面，遵守他的诫命。第二，我们看到犹大的死亡方式似乎有差异。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五节说犹大上吊死了，而使徒行传一章十八节说，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以后身子扑倒，肚腹迸裂，肠子都流出来。不好意思，我要跟你们谈这些可怕的死亡方式，但是这两个地方的记录似乎有不同。自杀已经很可怕， 而身子扑倒，肚腹迸裂，肠子都流出来，听起来更是恐怖异常。问题是，圣经中有矛盾吗？还是我们可以调节马太和路加的记录呢？犹大是在一个山谷边上的悬崖吊死的。事实上，到现在，这个峡谷边沿仍有许多干枯的树木，靠近传统认为犹大自杀的地方。因此，可能是他掉在了那个干枯的树枝被他的重量坠断，导致他的身体坠入峡谷并迸裂。或者，也有人认为，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也许是耶路撒冷的地震导致犹大掉在的那个树枝断裂。犹大那时已经死了三天，尸体肿胀，掉进峡谷就迸裂，或者甚至是峡谷里的强风也可能导致树枝断裂，他的尸体下降，他尸体坠下迸裂。我们要说的重点是，我不是想要告诉你他是怎么死的，而是说圣经里有些看似矛盾的地方是可以调节的。犹大悔恨而死是一个悲剧，这真的是一个悲剧。在他要死的时候，他知道他做的是错的，他说我卖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的，他在自责中。他说他是有罪的，因为耶稣是无辜的。在他的自责中，他完全排除了基督。撒旦的力量不足以阻止他自己的仆人承认神儿子的无辜和完全，不过他的认罪没有领他到永生。救恩需要悔改，这就是这就是回转的一部分。单单说我是有罪的是不够的，还要回到基督面前求他的赦罪。悔改也是有时候的，但机会过去了就没有第二个机会了。作为结束，我不得不说犹大生命贪婪和死亡的虚空，他为了暗中的财富，他为了暗中得着30块钱，他为他暗中侵吞的财物增加了30块钱，我们不知道他暗中积聚了多少，因为他是一个贼，他也是耶稣团队里管钱的人。他所有暗中积聚和渴望获得更多财富的奴隶都是虚空徒劳的，没有人把他财富从他身上夺走，但这些财富对他已经没有利益了，没有益处了，因为他自杀了。在他死亡的那一刻，他没有想到他的钱财，而是悔恨对一个无辜之人的背叛，悔恨淹没了他， 没有什么，包括他的财富，可以让他摆脱悲剧的悲惨的结局。他因为贪财，所以做贼。他为他暗中积聚的财富里面加了30块钱，但他已经无法再用不，他已经再也用不着了，并为此感到悔恨。他将他的永恒，他可能永远都用不到的，他永远用不到的那些钱财，失去了永恒。真正的说，是他的不幸，使他白活一场。我们浪费我们珍贵的生命，去得着那些我们可能永远用不着的东西。总结今天的信息，首先我们必须成为积极遵守神话语的人，不仅仅是听众，以免不仅仅是听到，以免我们的心变得刚硬。有些人说，知识多容易使人骄傲。或是那些寻求超自然力量和神迹的人，对这样的人，我要对他们说，我们是借着真理重生的。你若是寻求神的大能，我希望神，你寻求神的话语在你心里加增，鼓励你们能够来一起参加学习，今天下午的学习，不要失去这些学习的机会。学习也是有时候的，所以第一个教训是，我们不仅仅是听到，更要行道。我们若是邀请犹大来我们教会讲道，他估计能讲一篇极好的道，因为他的知识极大。第二个功课是对于那些担任牧师、长老、执事、主日学老师、委员会的各个领导岗位的仆人，犹大的悲惨生活对我们的警告和反面的鼓励。每个领导人都有感到失望的时候，为某个亲近的人的背道感到痛苦，也许不会像犹大对我们的主所做那么戏剧化的事情，但是许多人的背道也让亲近人感到痛苦。犹大卖主，用世上最虚伪的亲吻欺骗了他，导致基督的死。因此我们需要听保罗在加拉太书6:9中的话，我们行善不可擅自，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第三个功课，必须提醒所有为主忠心的男人和女人，他们应该相信神，而不是相信人。他们应该看仰望神，仰望耶稣，而不是看人。第四个功课，罪恶的欺骗性是深远而巨大的。 决心坚持罪恶的人的决心和力量是强大的。犹大就是一个例子。我们要担心罪恶和智者的危险。第五，我们必须提醒自己，不管我们的想法和经历如何，我们都必须到耶稣面前。没有罪是神不能赦免的。无论我们有怎样的罪恶软弱，我们若靠着信心到神面前，他必能赦免我们。因为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而死。耶稣是一切事情的解决方案。我们要通过信心和悔改到耶稣面前。耶稣是万事的答案。让我们一起祷告。
Because he was a man of privilege and he had such an honor.